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有读到过这段圣经，但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无论是在做怎么说呢，基督徒的时候，还是做现在做了基督徒中间的牧师这个职分上面也好，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希望上帝是在跟我说话，因为这里面有太大太大的荣誉，有太大太大的能力，有太大太大的权柄。那我们来看，上帝是透过先知以赛亚用第一人称宣告或是预告他的仆人，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万邦。因为任何一个奉命传道的牧师，当时的使徒，如果说你不是出于上帝所拣选，不是上帝所扶持的，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想他的工作是在做神的工作还是在做人的工作？有什么荣誉可言？有什么能力和权柄可以使用？最多是人的一个努力，人的一个愿望要实现而已。所以说名要正，言才能顺。如果说你不是上帝所喜悦，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不是上帝所呼召的话，你即便是站在一个教导的位置上，一个牧师的位置上面，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非法的，不是非人间的法。因为我们最近才知道有个视频讲到是一个律师吗？还是不是有人采访到一家教会的牧师，直接跟走线的人说，我们最低现在跟这个律师事务行联系，好像是最低收这个什么5500块。那个走线人，因为那个走线的人实际上是记者假扮的，所以说那一个牧师挂了牧师名号的人，直接就厚颜无耻的跟他讲说：“你要办身份吗？我们能够通过率90%以上，因为我们是一家大教会，然后我们跟这个律师事务行是怎么样搭配好的？所以说，等在纽约之前就被美国政府控诉，抓了一批人，对吧？有律师也好，但是有没有牧师被抓的？”总之 那天看到视频很震撼，因为我们之前这是风闻或是传话，但是那天是直接看到这个长得非常的这个慈祥的，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的啊，哎，对，道貌岸然的一个牧师，他也是登记的，在美国政府那里正式登记的牧师啊，可是他可以进来为了5500块钱跟一个走线的人讲说，你在这个教会办这个什么宗教庇护的话，很有机会过90%以上，拍胸脯。结果呢，因为那个是卧底嘛，曝光出来。所以说有没有假的？古时候有假先知，有假使徒，自来就会有假牧师。他在法律上，在行政上他是合法的，但是他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他是在为钱卖命，可是我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得救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但是我每一次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要来，我就每一次会反省，我奉命成为牧师， 我是不是上帝的真仆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鉴定。我们下面再看下去，然后这样的一个仆人，他不是喧嚷张狂的一个人，默默的在做事情，是一个实干家，别人也听不到他有多大的名声被宣告出来。像王牧师的话，在西雅图的教会圈里面可能还要臭名呢然后呢，他服侍的这个什么那个心态，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再往下，还要往下，而且这段话鼓励所有地上上帝的仆人哈，不必灰心，不必丧胆，因为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然后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改为什么？因为宣告这个的，因为没有一个地上的上帝的仆人配。还有更下面的更不敢，他说创造诸天的，铺张穹苍的，将地和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息给地上众人的，又赐灵性给其上的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说啥？往下，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万邦人的光。你敢吗？我不敢。我又问全世界的做牧师的上帝仆人的，敢吗？不敢承担那么大的权柄和责任。所以很显然，这段圣经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或是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中间奉召成为传道人做牧师的。那你们猜出来没有，这段话是上帝在说谁呀？我的仆人。往下看，他有什么权柄？开瞎子的眼睛，使被囚的出监牢，让黑暗中的人从这个捆锁中解脱出来。上帝又宣告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上帝，这是上帝的名，永生的上帝的名啊。然后他上帝又宣告说，我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偶像，我要持守我该得的尊荣。所以当人来敬拜他的时候，赞美上帝是那一位伟大的创造主的时候，他是配得的。任何把这样的荣耀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归给那些雕刻的偶像的时候，那些假神的时候，如果从泥人的方法来说的话，上帝都会嫉妒因为他忌邪，因为那是邪恶的事情。人类如果在拜偶像，其实等同于在认贼作父啊，是背叛上帝的一个行为。所以上帝说，我们会很欣慰，上帝会坚持他的荣耀，不会让虚假的事情一直存在，终究要全部会摧毁掉那些雕刻的偶像。第九节，这段话他说第二个，从第一节开始看说，看啊，第九节又说，看啊，我已经把预先把这件事情先讲明了，先宣告了，说这些，所以这段圣经是表明了是一个将来要出现的一个人物，是一个预言。因为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应该是公元600年左右。因为你想，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的这个地图上面，上面10个支派叫 叫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是被亚述灭亡了，然后呢在公元586年呢，后面南国两个支派犹大国又灭亡了，所以整个在当时的这个联合王国是处于这个所罗门跟大卫的时代，这已经在第三代的时候分裂的这个国度全部被掳，南国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说以赛亚当时他应该还是 王宫中的一个贵族啊，类似于王爷的身份，他被呼召出来成为上帝的仆人，成为先知。他在那个时候宣告在多少年，大概600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的人物，被称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呼召的，上帝所喜悦的，那一个人就是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上帝的仆人能够被称为是万邦人的光，称为是上帝跟人中间的中保。但是我们羡慕，不但是每一个牧师做传道人的要羡慕，为什么？连每一个基督徒被称为是上帝儿女的也要羡慕。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什么？我是从上帝的仆人先开始的吗？当我1991年9月29号啊，在一家教会受洗归入他名下的时候，从此之后我被称为是基督徒，名正言顺的基督徒，又称上帝为天父阿爸，阿爸天父。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孩子。可是到某一天某一月，上帝说，你这个不会读书的，我把你送到神学院去。经过了5年你出来，然后 在伦敦这个地方，你跟你太太一起要做我的仆人，做我的使女。然后在是不是2008年的6月22号，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有西北教区的主教和很多的牧师来，有华人的牧师，有老外的牧师，在这里正式受职，承受叫做使徒的统序。耶稣差遣12个使徒，使徒一代一代传下来，叫做使徒统序，在这一个这个继承成为他的仆人。当天安立为牧师，当天也受职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这家教会，这家华人教会，不是英文教会啊，没有资格做他的，说仅限于上帝带来的所有的人，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师。罗牧师跟我是同一天。可是我要讲，不只是说我们已经受职成为牧师的，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甘心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甚至你在教会以外，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家里，在做见证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介绍人认识耶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只是上帝的孩子，你还是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可以称为是上帝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说上帝的儿女跟他的这个被称为是上帝的仆人可以是二合一的。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的福音题是讲到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今天下午要讲的那个经文里面，当施洗约翰为他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施行洗礼之后，他在上来的那一刹那，圣经就要讲到说，上帝的灵降到他头上，并且天空中有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有经文另外是讲到说，你们跟随他的人都要听他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单单有上帝的这个儿女的尊荣的身份，我们有可能会 翘尾巴，对吧？觉得哇好厉害，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王子公主，是宇宙 之王的这个万王之王的这个百姓。但是如果说当你意识到我既可以做上帝的儿女，我又可以成为上帝可用的人，好像一个仆人一样，一个使女一样，一个使女和仆人要求的不但是忠诚，对主人的忠诚，对王的忠诚，还要顺服听话。因为你不是那一个发布命令的，主人才是那个发布命令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有时候会耍无赖，跟父母耍心机，可是如果你要转化另外一个身份，你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就要学会顺从听话孝顺忠诚。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的功课。因为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话，仅仅是说上帝的儿女可以无可以随心所欲，上帝的儿女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尊贵的身份，却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责任或是这个义务要去承担。其实你想好了，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特别是有王权的历史当中，看到皇帝通常娶很多老婆，然后生了很多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呢，有些儿女只能够养在那里，因为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那个寿命。因为但是有些王子他们什么，他们出去打仗有战功，甚至封的王，然后他可能管理一个什么，就是变成诸侯王。这些人是有权柄有能力。但另外一边呢，叫做怎么说呢，有些王爷就是一辈子就被养在那里。当然了，最可怕的是因着人的私欲，甚至被宰掉的，为了太子的这个继承王位的皇帝的帝王位分的缘故。这是另外话。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看到这段圣经，所有的牧师要思考说，我是不是忠心和良善的上帝的仆人？我从开始到现在，我明确的知道是上帝呼召我，不是人呼召我。当你经受灰心和失望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你是上帝所选召的人，你就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评判而真的绝望了。因为有多少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做了几年之后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就抑郁了，非常的痛苦。一到星期六的时候，哎呀，明天早上又要去面对这群人，哈哈，痛苦得不得了呀。我们已经在大西雅图区都已经看到了好几家，是我们教会那个华人教会中间的牧师做不下去。可是你知道，像我罗牧师跟我也经历了不少这个攻击，被定罪，被评论控诉。可是我发现每一次我们什么时候被人定罪控诉的时候，误会的时候，哎，上帝就奖赏就临到我了。所以我每次就很挣扎，上帝啊，让多一些的控诉临到我吧，我可以从那里得到你更多的奖赏。还是说，上帝啊，那些无辜控告我，他们污蔑我的人，你知道，如果我爱这些人的话，我也只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还在爱这样的人，他必定会有管教领导。所以说很有点，如果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是我跟罗牧师，我们如果一生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处理教会的事物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柴的灯火它不吹灭，乃是写明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爱。他不单单是用他的这个律法、公义和圣洁审判人的上帝，更是那一位法外施恩的上帝，充满赦罪恩典的上帝。今天其实是我应该是很兴奋很开心，因为在2025年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大部分实现的。那在我手里面为什么有这份东西 Lutheran War Relief， 这是 美国福音新议会整个宗派他们向世界各地发出去的这个资助的捐款。但是我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要讲我里面写的东西。我拿着上，因为里面空白的字很大。然后因为2025年罗姆斯跟我终于把那个去年整个教会的奉献的拼图已经做出来了。罗姆斯跟孙丽姐妹负责的这那个法德威教会他们也做好了。今天呢伦特教会也打印出来。那这个拼图我要先讲讲这个啊，这个是奉献收据。你知道在美国的奉献收据它上面写着一个字，罗姆斯写的是叫做 donation。 为什么？这不是对教会讲的，是对美国这国税局。因为你要你这个奉献每年全年奉献的那个是可以抵税，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的这部分钱是不需要交税的。你知道有些家庭会很因为这个受利。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比方说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如果每年10万块钱，他如果税率是10%，但是万一你超过了10万块钱，10万零一百也好，1000也好，他的税率可能会高到15%。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我上次有讲到过，罗牧师有个同学在东部，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跟他老公收入很高，结果呢他除了在自己的教会奉献，因为那个在一个地方奉献可能他有额度限制，你不可以超过多少钱奉献，可是呢他在自己的教会奉献了之后他还有多。然后他就说他知道他同学在这边做牧师，然后就把他的多出来的一部分奉献就转过来到 Fedway。 为什么？因为他要降在这个税率底下，因为如果说你超过这个额就15%，但是低于这个额度就变成这个税率只有10%而已。所以说有人收入高的人奉献这个因为他是可以抵税的，也可以就超过，不要超过那个什么这个抵税率的额度这样子。所以说有人为什么会有除了在教会奉献也有在其他什么这个捐款，是因为美国有这些抵税的制度，或是说可以降低税率的这个方法。那么今年的，可是你知道牧师要讲清楚一个关于奉献的一个道理，我不能够代表上帝说哦，谢谢弟兄姐妹你们奉献，也不可以代表教会说谢谢弟兄姐妹奉献。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奉献本来就应该是对上帝表达的一个感谢跟尊荣，对吗？如果倒过来，上帝要感谢你，意思就是上帝欠你。为什么牧师也不可以说我代表教会谢谢大家？你知道那个叫 donation， 你是捐给牧师或是捐给教会人的机构的话，那叫 donation。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你认为你的奉献是给上帝的话，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offering， 像献祭一样，明白我意思？所以牧师不能够代表说我代表教会来谢谢你们的奉献，因为我不是上帝，教会也不是上帝，因为你的钱是奉献给上帝的，是你向上帝表达感谢。所以说从神的道的角度来说，我牧师在年终的时候在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既不能够代表上帝说谢谢你们，是因为你们奉献是谢谢上帝，又不能够代表教会，因为你们的钱是奉献给上会教会不是教会，你们的钱是直接是奉献给上帝的。如果说你们奉献的是给我的话叫 donate， 你明白我意思吗？donate 的话我就要表达感谢，是因为你对我的帮助。可是你知道你的奉献是给上帝的话，那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得到奖赏，得到赐福，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每一笔放在这个教会的奉献是对上帝的奉献，也是 可以继承这个教会上帝应许的福气，明白我意思？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虽然你是一个人奉献，也许是，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的奉献是代表你们整个家庭。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奉献，真能够从上帝那里对你个人的赐福和怜悯。可是你如果说 你意识到我的奉献是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是代表我的家庭，那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上帝的怎么样应许底下。可是 要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奉献你的太太不同意，或是说你是做太太的你奉献你的先生不同意，你是做父母的你奉献你的儿女不同意，那么这些不同意的人就没有办法承接上帝因为你奉献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明白我意思吗？如果说只有你的家庭成员不反对你奉献，就说明是他们认同愿意，只有那些反对你奉献的才不能够承受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因为有些人不只是在这个教会奉献，他们有很多其他教会，甚至于说教会这边的弟兄姐妹有在这里奉献，也有在伦敦Fedway 两边有都有奉献。所以说我把这个道理先讲清楚。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们有看中国的那个什么喜剧之王脱口秀吗？单季单口秀，因为我一直在追着看。然后呢，之前他们会有那个什么比赛的那个排行榜，好像排到10位还是8位，今年扩展到12位。我就沿用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教会也是设置了一个什么12个侍奉家庭这样的一个状态。哎，我就想，既然我用这个拼图，然后教会有一个通知告诉大家，凡是全年无论是个人代表家庭低于100块的，我们就不做奉献收据了。就但是无论做不，因为这100块的话，低于100块的话，你拿去抵税也没有毫无意义，上帝知道就行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大概有49位弟兄姐妹或是家庭，去年的奉献2025年比2024年多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想啊，很开心，因为在你知道，在大概11月还是10月份的时候，罗牧师跟我上面的那个叫做宣教事工的主任叫朱迪牧师，他也有来教我们教会过，他就问，因为要做这个申请，向总会和区会申请对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经济上的资助的分顶的时候，要申请那个什么的时候需要申请多少，你们教会现在从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你们这个教会现在收到了多少奉献。当时我就想，哎，可以，我今年可以，应该可以超过去年，达到超过4万，我想4万应该可以达到，因为去年是39900块，我想应该可以，今年可以达标。可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什么？超过了2000，就42000多。可是区会有另外的钱拨下来是2000多，2300多。所以说整个其实教会的这个账户其实是收到的是44800多，对吧，账面上。然后那个还不包括就是总会区会直接拨给圣马太教会这个钱。所以说实际上我在去2024年的12月31号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伦敦教会啊，Fedway教会也好，能够每年，不是每年，就至少2025年能够奉献能够超过5万。所以说按照那个角度来说的话，罗牧师跟我讲，其实两面教会如果加上总会区会也是弟兄姐妹奉献给上帝的嘛，然后我们自己教会加4万多块钱加在一起的话，两面教会都突破了5万。所以第一个这个祷告是上帝成就的。可是离我们自己教会，如果今年的预算，我们希望今年的教会如果是 自己教会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能够超过45000，那就差3000；如果48000，就依次类推。然后你知道，上一次我讲的时候，不是说我在年终的时候开了一张4000块的支票给区会，我们应纳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教会有实际收到了多少账户里面教会的奉献，但是我凭着信心就这样做了。罗牧师说：“哎呀，不需要这么多吧，3800就可以了吧，或者3500就可以了。”我说：“我当时在2024年做预算的时候，我这是答应说，哎，我们今年的奉献是三万九千多，我就写个35000，我是故意写低一点。但是我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我说到年终了，我不知道实际能不能超过4万，但是我写个4000上去，就1/10上去，结果。”最后一个礼拜的年终的最后一个礼一天，12月31号，上帝感动一个姐妹是奉献了1000，在网上直接转账。另外在12月21号，平常不来教会，但是他在年初到年终的时候，直接给我跟罗牧师两张1000/1000的支票，叫我们带到教会奉献。这个姐妹因为12月21号受邀来参加圣诞节的这个崇拜，所以说他一笔过又奉献了2000。因为2024年他可能奉献了2000嘛，对吧？可是，所以说今年意思就是说他翻倍的奉献，以至于才突破了4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当然我在看这个拼图的时候，也有家庭。前半年还在这个教会，后半年不在教会了，然后后半年就没有奉献。也有有信徒是以前有好几年都连着有奉献，虽然人没有，钱有到教会，结果又至少有2个家庭，他们去年是1分钱也没有奉献。可是我看到是很让我很欣喜，或是说很欣慰的是说，在这个奉献里面，有时在这1-2年里面的新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成了基督徒之后，他们学习了奉献。所以说我要100块以下的人我不会点名，因为看上去像羞辱他们，所以说但是我要代表上帝给予这些大概前面的10几位弟兄姐妹要点名，他们有些不在这里。我先要讲的是去年还是前年受洗的那个一个姐妹叫啥？第13号啊，叫做雷心凌。雷心凌在罗牧师那边受洗，所以说她跟她先生一共，她是2边奉献。所以说呢，因为她分开了，所以说她现在这个姐妹的奉献是在第13号。第12号是阿伯成，也是跟她。同一届受洗的一个姐妹，这是第12号。第十一号更加特别，那个是我在汤米2岁的时候还是1岁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上次也讲过叫 David， 他根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莫名其妙的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跟我讲，哎 Mike， 我在感恩节的时候我要来奉献，你要提醒我。结果他参加了这个感恩节的聚餐之后，他就有奉献了1000块钱。然后第10位是杨新慧，他在中国探亲哈。第9位是朱尚月，朱尚月其实也不止这个奉献，因为他在后半年是在 Fedway 聚会，所以说奉献也在 Fedway 那边，所以说2边加起来的话，他如果在名次上的话，还不只是这个哈。然后第8位是史一群。第七位有3个人名字，刘志敏、翁彩虹，还有李宗业，所以说是他们是并列第7。第6位是彭云姊妹。第5位是谁呢？第5位是林江南，江南他们一家今天也不在，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小孩子去滑雪了。 第四位是并列的，杨希姐妹跟 Tracy 姐妹。刚才讲到嘛， Tracy 姐妹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她一笔过，然后杨希姐妹要特别点名哈，她竟然是并列第四，她也是最近去年还是前年受洗的，都是新的啊教会的啊姐妹哈。然后第三位是房大云跟超子，第三位有没有并列的？好像啊。第二位是谁？第二位是我妈妈跟嫂嫂，因为我妈妈跟我嫂嫂是并在一起，作为一个家庭奉献的。然后有点可惜，王牧师今年还是第一位，因为王牧因为是每个月是固定的嘛，所以说这前面的应该不止十三位，因为前面有好几个是并列，所以说看上去好像是英雄排行榜一样，听起来就像操作，类似于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奉献神学院建神学院的什么那个什么名列榜首的榜。但是我可以应该讲中叶姐妹她们家其实远远不止这个，因为汪洋的奉献是放在Fedway， 因为他们曾经是在 Fedway 那边居住的，所以说那边的奉献，而罗牧师那边呢奉献的这个人数比较少，但是呢奉献的收入比伦敦今年还是高过伦敦，对不对？差不多对吧，啊，低过了今年，啊 okay，那是因为中业的那一切期放到了这一边OK， 好，不说笑了。为什么我把这两样都放在这里？我要讲这些话，因为刚才啊，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刚才那个朋友姐妹在读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你们听出来什么东西？他有一个小失误，这小失误是讲到是说神，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对吗？原话，可是他加了一个字叫不。我觉得他这个事物很好，因为给我现在要讲的话提供了素材。圣经里讲到说，圣经的话不可以增加一个字，也不可以减少一个字。这一个字的增加就变成完全意思相反，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道理，你听明白没有？我真看不出神是不偏待人的，跟我已经看出神，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意思是不是完全相反？夫妇。可是你知道吗？朋友姐妹的这一个字的失误，你知道吗？代表了很多基督徒的心声。你没意识到过？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有一部分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上帝不是完全公平的，因为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福气，身体也健康，家庭也和睦，钱多到满出来，房子越住越大。有弟兄姐妹，有一部基督徒，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呦上帝特别宠。你知道有个姐妹跟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在上帝面前 画一个底线，叫上帝你不要刺激我，恐怕我那个什么，我不认你，我恐怕我再也不会这个成为忠心的仆人。因为啊，时间到了，所以说那个姐妹就发一个感叹，她说牧师啊，肯定上帝因为特别宠爱你，你才敢这么狂妄，你知道吗？对他来说，哎呀，上帝就应该彻彻底底的在上帝面前顺从。你竟然给上帝开一个条件说，上帝啊，你不要，意思就是说不要超过我能够承担的考验临到我。如果你靠这个考验临到我的时候， 上帝就像是一个无赖，你知道撒无赖，一个小孩子在向父母亲撒无赖，说你超过了我的承受范围，我肯定会判你承受不了。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我放在这里，我也把它读出来，甚至把某一些弟兄姐妹的名字，无论在还是没有在的读出来，是要表明上帝悦纳，上帝赐福。上帝如果对这个教会有这一个2026年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祝福在这里的话，如果按照这个字面上来的话，可能是按照这里面奉献的比例来赐福给他们。所以我每年都盼望有任何的家庭是能够超过我们牧师奉献的家庭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一个承受上帝不但得生命，也能够得到更丰盛上接下流上帝赐福的一个生命。可是你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这个标准它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奉献的数额多少，为什么也有例外的？因为上帝说，我多赐福给你的，我就会向你多收，我少赐福的，或者说他得了这些少的，我收他的也少。可是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另外的一个上帝的标准，叫做财主跟那个穷寡妇的比喻。一个财主是丰富有余，所以说他奉献的数额很大，对吗？可是有一个穷寡妇投下了虽然是两个小钱，在耶稣和上帝的眼里，他说这个穷寡妇虽然两个小钱比这一个一定的金子数额上很小，但是他说这个穷寡妇奉献的比这个财主还多。所以说要清楚的知道，虽然在一般的状态底下奉献多的好像是更蒙上帝的这个认可，可是我们讲的不只是说这个数额多少，乃是照着上帝的标准和上帝所喜悦的去做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不是按照这个数字的大小来看。因为我怕有人，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个出口，对不对？你没听到，一不小心我在讲自己是神棍，又讲自己是别人误会我可能是一个敛财的牧师，好像在募捐，然后下面爆出了一个出口，是要怎么？因为这个出口等同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新朋友一听到牧师讲奉献讲钱的事情，他心里面就开始，哇，这个牧师是个王八蛋，这个牧师是一个贪财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敛财的牧师，是一个什么神棍，你知道吗？其实我顺口爆出来的话，好像因为前提是我在骂我自己，是不是会被别人认为说他是个神棍，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不是忠心的仆人，不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而是一个为利，为了利益去巴结的，或者是说挟制人的，甚至恐吓人的。为什么？有人，我即便是宣告着神的道，如果说不合人心中的这个，他自然会有反抗，内心就会有控诉，内心虽然嘴巴没有骂出来，但心里面一直在骂，这个牧师不像是一个真的，像是一个假的，甚至更可恶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当我理解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没有因为我的爆出来的这个脏话出口来什么样，因为那个话是骂，如果我真的是这样的牧师的话，我就该被人这样，哇，这是一个 混蛋，这是一个王八蛋，哎呀，更难听的话啊，会骂出来，这是我应该承受的。但是如果我不是这样的牧师，哎呀，那我就有想吃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去年丰不丰富，我告诉你们，去年这个教会已经突破了。牧师家有没有突破？牧师家也突破，因为去年不但是说求两面教会有5万5万，我还求了要5个绿卡。有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够，可能他们想要10个绿卡。后来罗牧师告诉我说，从这个教会受洗的一个年轻人 后来去到了加州，在去年的时候真的得到绿卡。我不知道我当时求的五个谁会有份这五个绿卡，因为我说说至少五个，所以上帝可能会 给的更多。但是不是像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个牧师一样说，哎，你来这个教会我们给你开出证明，我牧师陪你是多少钱，执事会的人啊，教会的领袖陪你去是多少价钱，明码标价的。可是我知道上帝，因为我们要施行的是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个教会的确这么小的一个教会，上帝把人的身份转过来不少，可是绝对不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在网上暴露出来的牧师的状态。因为我这负责凡是来的上帝要赐恩给你，能阻挡的如果上帝要给你，没有人能够拦住。我只要告诉你，如果你以前去教会那个教会是假的，我希望你来到这个教会看到这是一个真教会，这是一个真牧师，这里有上帝的怜悯和爱在那里。我从来跟罗牧师没有说写一个假的证明来为人去作证，但是我看到上帝有特别特别奇妙的事情发生。连那个寻求身份的一个人，当他持守说上帝我成了基督徒我再也不想说谎的时候，上帝就再也不要让他在法官面前说假的供词，直接就给他身份。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2005年之前的这十七八个年来，我相信2026年我可以在公开的这个崇拜的时候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上帝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有怜悯，他有恩典，凡是信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但愿我们从神的儿女成为上帝的仆人和使母。我们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的仆人所讲的所说的所思想的都很有限也很局限，但是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仆人有限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是你的心意继续要在这个教会中运行，是你的爱要在这个教会中充满，是你救人的心愿要在这个教会中成就，是假的能够变成真的，虚的就能变成实的，贫穷的变成富足的。谢谢你，你是那一位丰富的上帝，当我们行在你的道中不偏左右，主啊，我们就不会有损失，我们只会更加越来越丰富。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